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就很简短的分享一下我在生活上面跟我的女儿相处有哪一些我犯错的地方有哪一些神帮助我能够改过来。我一个女儿七岁叫潘丽。其中第一个我犯错的就是发脾气我不常发脾气，但是我发现我有时候我发脾气的时候呢，会让我女儿她觉得我对她这个人的不满意大过对她所做这个事情的不满意。那有一次我太太她问我女儿就说丹妮你喜不喜欢你自己那结果潘丽她的回答就很不确定那我太太就问她说为什么不确定呢？那潘丽就说因为我不乖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生气。所以我和我姊妹听了就蛮难过的因为我们觉得在她的心里面她觉得她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乖的孩子那所以以后我就留意，那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重点在那个事情上面，而不是把我的对他不满的情绪发泄出来。那有一次在睡觉前祷告的时候呢，我的女儿她还是很兴奋跳来跳去动来动去，那我就跟她讲了好几次，但是呢她也都没有听进去。那好不容易她安静下来，我就开始我的祷告为她祝福祷告。那我记得我就祷告，那时候因为我因为我讲不听，所以我里面就是有很深的无力感还有无助感所以我就祷告。但是我祷告第一句我谢谢感谢神带领我们平安这一天，那我很奇妙，我就好像心里面一个转念，就祷告说，主耶稣，我谢谢你给我这么乖的女儿，谢谢你给我这么可爱的女儿，谢谢你给我最好的女儿，所以说感谢你。然后呢我就为他祝福。那结果我祷告完抬起头来，因为我看他好像眼泪汪汪的，那我就问他说怎么了，他就跟我讲，他就说 sorry。 我说 sorry 什么？他说 sorry 我没有听爸爸的话。那我就突然觉得说好像我需要在爱里面先接受他，那他能够接受我的指正。那以后过一阵子我的姊妹再问他说你现在你喜欢自己吗？他说他喜欢他自己。那很感谢主，那就是让我明白，就是说我在我的对他讲话的口气里面，我若是对他让他觉得我有一点点对他这个人不满，那他对他自己的形象就很可能就是对他自己的不满意，他对他自己不满意。那第二件我犯错的就是我有时候习惯常常就是说潘丽你不要这样，潘丽你不要那样但是我却没有给他一个让他满意的解释，或者是给他一条更好的一个出路，好像我就只是把他框在这个框框里面让他好像无所适从那后来我发现这样子的结果导致他里面他有一些不服不服，那都表现在他的表情和言语上。那后来我就试着在我想要 纠正他之前呢，我就先慢半拍，我就再仔细想一想，我是不是一定要纠正他这个？那我为什么要纠正他？那这样子呢，我就发现我慢慢拍以后多想一想，那有的时候我好像只是一个习惯要纠正他，但是呢，事实上我也一时我反应也比较慢啊，一时也讲不出来我为什么不许他这样子做，我知道是不好，但是讲不出一个很好的理由出来，让他幸福的理由，所以我就慢半拍，那这样子的想一想，我是不是一定要纠正他这个举动？那我要纠正他啊，我要怎么样去解释？那站在他的立场来跟他解释，那这样子慢慢啊，他就我纠正他的次数就变得比较少，然后呢，他也比较能够接受我的纠正。那第三个我犯错的地方就是我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敏感，没有那么敏锐来去体会他的需要。那有一次我记得也是在睡前祷告的时候，那他也是蛮活泼的，然后呢，他有一要求，他要求我多陪他一会儿，坐在房间陪他一会儿。那我的想法当然是不可以，因为我马上，因为我希望要赶快把他摆平了，那好去做我的事情啊。因为我也是很早睡觉，他睡觉大概过没多久我也要睡觉，但是趁着空档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啊，休息轻松一下，看看书啊，或者跟太太聊聊天哈，讲讲话。所以我当然说不行，然后他说十分钟，我说五分钟，他说十分钟，那我为了表示我不妥协，就拿出我杀价的本领，我说两分钟，那结果呢？那我就不管他，那我就开始要为他祝福祷告，但是也是我记得也是我先是开口就是为他为神保守我们这一天，谢谢神。然后就有一个意念到我的脑子里面，我就好像很突然的就看到说，就想到说耶稣他时时刻刻在我们旁边，那他并没有吝啬几分钟的时间不跟我们在一起我们随时需要他都在我们旁边，所以就让我觉得很惭愧，所以说我的女儿需要我这么一点时间，我却那么吝啬。所以我就第一句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很自然的就开始跟神就说，主耶稣，我谢谢你随时都在我们的旁边来帮助我们来眷顾我们，主啊，你赦免我你赦免我不愿意多留一些时间陪伴你你来帮助我，你求你来怜悯我。然后我就继续的为他祝福。他这一次等于是祷告完，然后我就头抬起来听到他在那边哭，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爸爸对不起，我让你生气。那所以我就发现说当我在神面前神光照我的时候，神也同时做工在这孩子身上。那我没有体会到他有这一方面的需要。那事实上过没多久有一天我的太太她陪他在房间里面多睡了多待了一会儿，然后我太太就出来，她就跟我讲，好像发现新大陆，跟我讲，她说你知道我多陪他一会儿看他满足这个样子她说我真的 surprise， 事实上他也只是需要那么一短短的时间，然后他很快就睡了，就安静下来了，他就满足他的需要就够了。所以我就想到就是说，我实在是就是说我大部分有的时候就是先想到我自己的需要，但是我并没有那么特别留意到孩子的需要。那我可以就是说就是说在不违反家规的情况之下，也许我可以在白天在睡觉前的时间之前呢就是多留意多满足他的需要。那另外呢就是我做 我发现那在这些年日当中呢，我做对了一件事情哈，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为我的太太还有小孩子祷告。那这件事情很 routine 的，为他们祷告这件事情是起源于大概几年前，我是为我太太的健康来祷告，有这个负担，我就是很迫切的每天为她那个祷告。那后来变成就是说，每天我上班送我小孩子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小孩子一起来为他自己这一天的生活，还有为妈妈那一天的生活，为我爸爸这一天的生活来一起祷告。那这就成为我一个习惯。但是呢，我发现真的是很清楚，真的是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里面。那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每一天好像我不这样子做，不为他们祷告，我里面好像就不安。那它变成我一个好像像一个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也让我知道，就是说他们我的姊妹还有我的小孩真的需要我这样子用祷告来托住他们。那我每天祷告，事实上内容没有变化太多。比如说像潘丽，我就为他祷告说，主耶稣，求你赐福给潘丽啊，他出他路你都与他同在，保守他十分平安啊，那救他脱离一切的凶恶啊，不要叫他掉到试探里面去。那再根据当时候有什么他特别的需要，比如说五行诀到了，那我就特别为他圣灵充满祷告。那在五行诀那一天那天晚上，那我太太跟我讲，她说潘丽今天破纪录。我说什么破纪录？她说她今天等候组破纪录，让我猜她等候了多少时间哈。平常她大概一个礼拜天早上9点钟来等候组，大概5分钟到10分钟，然后她就自己做自己的事啊，看书或者是做什么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她那一天她等候组30分钟破纪录，而且呢她说潘丽说他好像觉得有人在踢口他，就是好像在烧他的痒，但是不痒啊。那我就很感谢主，我虽然不知道说这样子这个事情圣灵充满对他那一天对他来讲有多大，往后有多大的意义，但是我知道实在是神有在听我的祷告啊。那另外我的姊妹，我也是每天为他祷告，就是求主耶稣你赐福给他，让主耶稣主让他安息在你的里面。因为他在平常虽然没有做事在家里面，但是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啊，那出出入入的。那我就求主耶稣让主耶稣让他能够安息在主耶稣里面，求他更认识神啊，再让神的爱更多的临到他，好使我的姊妹在他神的爱里面能够完全的信托，那交托给神啊，也为我姊妹的健康来祷告。那前一阵子我姊妹她在一些服事上面花了一些心思和体力哈，那有一天晚上她就在临睡前她就很感慨的时候，她说凭我这个生命啊，现在这个生命，然后能够做这些的服事啊，还能够做这样子的服事，还能够维持哈，他觉得一定是有人帮我祷告。那我听了我虽然不知道有多少人帮他祷告，但是我实在知道神实在也在听我的祷告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做的唯一不是唯一，就是至少我对的一件事情。好，谢谢大家。
感谢主哈，很宝贵的分享。我们希望明年的父亲节哈可以有更多的弟兄们来分享你这个带领孩子哈，你治理你的家的一些实际的可以 有帮助弟兄姊妹的一些经历哈，一些见证。那雅国他们是我们教会1995年一开始哈，刚开始来到这边，我说有五个人打电话给我，其中一个就是雅国哈。那所以他是一开始就在这个地方。刚开始我们的教会呢，我们都没有儿童主日学哈，我们总共只有一个孩子，就是潘丽哈。那时候教会只有一个潘丽，所以我们在Sheraton Hotel哈，那我们租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隔壁再租一小间，就是潘丽一个孩子在那边呢。为了这一个孩子，我们也请一个 baby sit 哈，在那边看看他这样哈。那时候95年的时候，我有一次跟可人哈，坐在车上，潘丽在后面哈，我跟可人我们两个在谈话哈，潘丽在后面就说，哎，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就这样。那后来可人就回头说，潘丽不可以这样啦哈，他就照样讲，哎，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就这样哈，很霸道哈。那后来我看在眼里哈，我就觉得哇，整个岁的孩子是这个样子哈。那时候是95年的6月哈，那到了95年的10月还11月哈，我们才开始。我就觉得，因为父母需要先有一点见照，耳朵才会开通，讲什么才能够听得进去。好，然后我觉得生活岁的父母们都大部分都只生一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是疼的宝贝的不得了，所以我要跟他讲怎么样教养孩童，他哪听得进去，他就是我的孩子最重要，你要教他怎么管教没用的。所以等到他已经追求了几个月了，好，到95年的差不多10月11月，那时候教会已经多有几对夫妻了，有一些孩子，那我们才开始讲如何教养孩童。好，那我看见他们夫妻每次听了他们就照着去做，所以我就发现潘丽是跟教会的拓荒史一起成长的。那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潘丽比较乖一点，好，乖一点，然后会叫他爸妈看见我们就会说，潘丽要叫牧师好，好，潘丽叫阿姨好，好，那他会，他们父母有时候他就会说，好，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又跟他父母讲，我说这个哈，等到你们叫他叫，他才叫，那还不是我们管教的目的哈，管教的目的是要他看到人，他就有一个尊敬，他主动就会叫哈，叫什么阿姨好，什么叔叔好哈，这样，那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他妈妈、爸爸的面前。他就会主动叫，爸妈不在他就理都不理我们。那后来我就又在跟他父母讲，我说你们潘丽都只坐在你们眼前哦，在你们背后是另外一个样子哈。那后来我就又跟他讲说，我发现潘丽就是不太快乐，好，就是很硬，好，很硬，就是父母现在管教了，叫他做一他就会一，叫他二他就会二，可是他这个孩子不够柔软，不够 sweet 好，那我就说是不是你们只有管教他好，不乖啊，照着五个管教的步骤去做好，那行为上会改变，可是他的心好像不够柔软，是不是你们不够去对他甜蜜，你们不够对他柔软的爱，甜蜜的爱好，这样。那后来呢，他们又开始去为这个祷告，好，那也开始这样，就是我又再隔一段时间，我发现潘丽是见到人都会主动的叫，看到我们他都会主动叫，而且到一个地步他会主动的来给我们 hug， 好，那我就发现这个孩子变得 sweet， 好，那个都跟父母的追求有关系，这不只是管教，好，包括，所以我后来才又讲。教养孩童除了第一次讲管教篇，后来我就讲到爱篇，好，他很积极的去爱孩子，就像刚刚雅国的见证，怎么样去这个为孩子感谢，好，我们有讲了，那个爱篇里面有讲，可是我不知道多少父母去做， 好，就说主啊，谢谢你给我最可爱的孩子，谢谢你给我给我这个全世界最可爱哈，最甜蜜哈啊，最柔顺哈啊啊，最贴心的孩子，你常常为他这样感谢，他就觉得自己是蒙爱的，是可爱的，他就觉得被爱，以至于他就变得很甜蜜了，他就变得很柔软，而且很 sweet。好，那然后呢，他就做很多事，会从心里主动愿意去做，而不是你命令他做他才做，你就把他带到恩典的里面了，不再是活在律法的底下而已。好，那所以我觉得那个积极主动的去爱他，去称赞他，为他感谢，而且是在祷告中为他献上感谢，那个对孩子是非常好的建造，好，非常宝贵的建造。好，那爱孩子呢，真的是没有私心的爱，很多父母的爱孩子就是只是表现在我给你装，在你的房间给你装冷气啊哈，然后给你去读好的学校啊哈，买最贵的玩具给你啊哈，其实这些孩子都不会感觉到爱，你知道吗？所有物质的东西孩子不会感觉到爱，只有在像刚刚那个雅各的见证里面讲到，那个孩子讲说，爸爸你今天能不能多陪我一会儿，你说哦好啊，爸爸好喜欢跟你在一起，爸爸跟你在一起心里就觉得很满足，因为你是我最贴心最可爱的孩子，也是天父最可爱的孩子，你这样一讲啊，他心满足了，他根本不在乎你两分还是十分了，你可能两分钟他已经够满足了。所以你要去满足到他的心，摸到他的心，物质的东西你给他一桶一桶的冰激凌，他也不会觉得满足，因为吃几次了就没什么了嘛，对不对？你给他最贵的玩具玩个五天十天了也就腻了，所有物质的东西不会叫孩子觉得感激，觉得被爱，一下子而已，很短，而且那个都带给他不好的影响，越来他那个物质要求越多，要求的是越多越多，所以你带给孩子其实是不好的影响。但是你愿意在他有一个心灵的需要的时候，好，他的情绪上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你就来满足他，哦，你会叫孩子很得着满足，好，很得着爱，感觉到爱。好，那可是父母常常不是觉得我方便的时候我爱你，可是我现在心里有想要做我的一件事的时候，我有一个急着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好好休息，我想要好好怎么样 relax 的时候，你来对我的要求，我就哦 no way， 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爱孩子常常是在我的方便的时候，我快乐的时候我给你一些，而不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他。好，孩子需要的时候你给他，胜过你平常为他做很多的事。好，那我前些日子看到一篇文章，讲到一个妈妈哈，她说她的孩子哈，有一天就是半夜的时候来跟她说。妈妈，我的头好痛哦，哦，我身体很不舒服，哦，那你能不能陪我？哦，他妈妈就去，哦，去他的房间，就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然后一方面帮他这个按摩，帮他这个抚摸，哦，帮他这样子，哦，然后妈妈就一直这样为他祷告，然后妈妈就在那也唱诗歌给他听啊，也为他祷告这样哈，然后这样一段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他的孩子就很满足说：“妈妈，谢谢你这么爱我。”然后孩子就睡着了。那这个妈妈就觉得说：“其实我平常也为他做很多事啊，对不对？我天天煮饭给他吃啊，好，我天天帮他这个帮他那个。”可是他从来不会说妈妈谢谢你，就这时候他会这样讲，哦，所以他就明白了，就是在孩子有患难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 有需要的时候，那时候你去特别的额外的多给他那个时间跟爱，那个叫他很满足，好，叫他很满足。那他这个妈妈就想到天父对我们也是这样子，好，常常在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天父就特别来靠近我们，神的同在就特别临到我们，就激励我们的心要来爱他。好，那我盼望明年的父亲节，我们有更多的父亲可以来这里做见证。好，那我们下一位，请雅国的姊妹可人来跟我们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先澄清一下，我怕大家误会，因为有关孩子这个圣灵充满。Mary 是他全身都有好像这样子 tickle， 但我想他不知道什么叫麻，所以说他全身这样痒痒，但他说他不会觉得好像会痒，只觉得有东西这样子跑。我只要澄清一下。我今天上来为我的弟兄做见证，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他这几年追求下来他生命中的改变。好，的确是很好的见证在我的面前。那我底下要分享这几点，并不是说他原先完全就没有，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我觉得天然人哈，都是有长处。但是我觉得真实的追求以后哈，就是我要分享这几点，在他身上成为一个真实的性格。我觉得他就可以更深、很深、很广的在这些事情上头，我觉得很扎实。他每天都活出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面前。我第一点要分享就是，就是我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的个性很稳定，每一天都很平静安稳。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这边生活工作都非常的忙哈，那他不论他在公司啊或者怎么样有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回到家，他的心情总是非常的平静。很少看到他紧张，很少看到他不耐烦或者有任何的很不悦的样子。他每天回家，他就是很平静，那就更少看到他有什么暴躁的反应，非常非常的少。然后每天下班就会先来 hug 我和女儿哈，然后我们从来都不需要说爸爸回来我们要看他脸色今天怎么样，从来不需要。反而是他一回来我们就说爸爸你帮我做这个，爸爸你帮我，或者是说啊雅国你帮我做这个，就马上充分利用他哈。就是我们从来不需要小心翼翼的看他的脸色，然后说我们要服侍他或怎么样，他完全不，他每天回来他就是很平静安稳。事实上我很多时候发现他其实工作或者其他教会或其他什么事情，他的确是有很大的或者压力或者事情要解决哈。可是你如果不问他，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有任何的起伏。所以我觉得神那个很平静安稳那个平安很真实的放在他的里面哈。那第二个我要提到，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因为这样追求，我觉得神帮助他，他现在很愿意牺牲他自己，然后服侍家里头的一切的需要，也来服侍我们的就是我和女儿的各样的，他就来帮助我们。好，我举几个例子，像潘丽他很喜欢骑脚踏车，所以他常常功课做完啊什么都弄完在等他爸爸回家，所以他爸爸通常一进门他就会说我要去 bike， 爸爸能陪我 bike， 这样他很喜欢晚上那段跟他爸爸出去 bike 的时间。这样，那我很多时候我看得出来，其实雅国蛮累的，他蛮累的，然后我就回到家好像有点像空壳子那样，就是很累。可是他从来没有拒绝他，除非那天已经很晚了，或者那天晚上有事情，否则他就说好，他就休息一下，或者有时候就等着吃完饭，他就马上陪他出去。那我觉得在我身上我就比较没有办法，像我就像我想让他一整天这样累，可他回来他把他的需要先放下来，他就去陪他女儿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一个牺牲哈。 那另外我觉得像柯先生来讲，他在家事上就是比越追求，我觉得他就越下来，他什么都做哈。就请他倒垃圾啊，请他洗碗啊，或装东西、修东西，他都是很快的就去做。而且通常我发现越难越麻烦越 messy 的事情他越去做，譬如那个碗叠得很高了哈，啊，很恐怖，我都不想去看他，他就会袖子一弄就去洗碗。我就发现就是他很能够担当做太太的软弱哈，就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做。那另外我觉得我很感谢他的一点就是，他作为先生来讲，他在饮食上非常的不挑剔哈。我们桌上不管摆什么他都吃，有时候就很简单的一两样菜，很简单的，一点都不复杂哈。那或者是隔夜的菜，那他都吃，他从来没有挑剔，没有说哦这个味道怎么样，或者怎么又吃这个，他从来都不讲这个，他就去他就很好，就这样乖乖的就这样吃哈。就是他不要人家服侍他，然后他不显得高高在上，然后不显得说好像我们做太太的要去这样子，然后那样就是好像就他的很，你可以说欲望很低吧，但是我觉得他很愿意来体贴别人哈。那有时候晚上弄得比较晚一点晚餐，他肚子也很饿啊，他就自己找东西吃，或喝点水，或吃点水果，他不会发脾气说我肚子这么饿了，怎么都好像饭菜都没有上来这样。我就觉得是个很不带给我压力的先生哈。那另外我觉得他牺牲自己也选在一个地方，就是他刚有提到服侍哈。那我服侍事情不多，但是有时候时间有一点长，偶尔啦哈，偶尔。那所以有几次的确影响到我们家家具的生活，或者晚上就我很晚很晚才能睡觉，或者是我晚餐没有时间弄等等。那有些时候像我要带敬拜，我就把孩子就丢给他，就请他要看很长时间。但是在这些事情上头，他都是很乐意的支持哈，他没有觉得说你顾了这个你就没有来服侍我，或者没有服侍，他就是很乐意的，他就鼓励我，就说好，你去做这些事情不用担心。然后他就想办法把他自己还有把孩子就照顾得蛮好的哈。所以我就觉得在我服侍上实在是因为有先生的支持，我才可以也许有一点点服侍哈。那我最后我想要提的就是说，我觉得他这样追求神，就把他的爱很真实的做在他的里面哈。他真的可以，我可以说他是用神的爱来爱我们，因为我实在不是每天都可爱的哈。那我们夫妻不会没有差异的哈。然后我也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但是我发现雅各因为这样追求哈，他就很能够在主里头用主的眼光看我，然后用主的那个的心来包容我哈。那我举几个例子，就是我发现我们夫妻沟通哈，我们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他从来不用那种好像很尖酸刻薄的话哈，或者那种很好像很怒气或者是恶意来批评我的看法哈。他很能接受，就他对先生来讲，他不会觉得说我的意见高你一等哈，你就做太太你不懂，没有，他从来不会觉得说他高我一等，他就是跟我好好的商量。而且很多时候事实上他都先下来，他先放弃他的意见，他先下来好像跟我一起来取得一个共同的一个解决之道哈。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因为他在组里头他就有那个度量，那他能够下来。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像我身上很多软弱，我的脾气啊，我的做法啊，我的性格啊，有很多软弱的地方。那可是我发现他并不会讲话来刺激我，或者说话来好像来贬低我，他就是他常常用神的话来鼓励我哈，然后用就是会说啊，其实我进步很多啊，然后就是他常常肯定我。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失望，可是我常常从他身上可以得到一个肯定和鼓励，好像就有力气再往前去。那当然我也不是小孩子，他如果只是花言巧语这样子讲几句，我也不是那么容易上当哈。但是我就是真的很真实的发现，很多次我发现他的鼓励和肯定 是真实的。我觉得是因为神改变他的眼光，所以他好像对有这种罪人哈，他那个忍耐的能力就比过去要强，所以他很真实的用那个不失望的爱啊，一直爱，就是我有追求啊，或者生活上或个性上，他就用那种很真实的爱哈，这样一直在那边鼓励我，用神的话各方面，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从他那边得到很大的帮助，好像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支持，一个爱的力量，这样。那还有，我觉得他讲到他对神，就是神的爱在他里面，就像他刚刚提那个为我们祷告哈。我自己从我身上我知道，你要为一件事情这样持久的祷告哈，不看你祷告的结果，而且你不看你今天灵性的软弱或者是刚强，而且是一直带着指望，在指望中一直祷告，我觉得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哈。那我觉得是神坐在他里面的哈。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真实的爱在他的心中。那我昨天晚上我就问我女儿，我说爸爸做什么事情让你最觉得他很爱你哈。他就说他每天晚上爸爸为我祝福，他觉得他最能够感受到爸爸对他的爱。那事实上以我女儿的中文程度哦，他肯定不会听懂他所有的话，因为他是用圣经的话，他不会每一句都听得懂，可是他知道他爸爸这样子祝福他，还不是说只是谢谢主今天平安，就是针对他每天特定的祝福，他女儿可以感觉到他爸爸对他的祝福。所以有时候他实在很吵，我们就说好，那今天你这么吵你就自己睡，我们不能帮你祝福祷告，我们就走。他就会很紧张，他很知道那个祝福，他很知道那个祝福对他的那个重要哈。那另外潘丽还提到另外一点，他说他知道爸爸爱他，就说他爸爸会亲他，他就说虽然我不常常让他，就是虽然我有时候不让他亲我，可是爸爸亲我的时候，我知道爸爸很爱我哈。那我最后要讲的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样的追求实在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很细心、很坚头的人哈。那事实上我不是光从雅各身上看到，我从我们小家，还有我们教会很多的爸爸们身上，我都看到，我觉得他们在我心中就好像那种温柔但是具有大能的勇士哈。我从很多弟兄，不是光他，从很多弟兄都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在他们里面哈。我很感动，我每次看到那些爸爸们，我都很感动。我觉得实在是因为我们有个天父哈，那这父亲常常把他的心意，然后再把他的个性生命做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办法这样一点一点的在进步啊。谢谢大家。
感谢主哈，这样的家庭何等美，神在地上就是要得着更多这样子的家庭，叫他的名得着荣耀，叫神的爱透过家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好，那我刚刚坐在下面的时候，忽然间想到，今天是6月18号，是我们在这里建堂5周年纪念。好，1995年的6月18号，我来到神国社，我们第一次主日崇拜。好，那雅国在当时我还在洛杉矶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以后我开始一直祷告仰望主，主就几乎每一天一直给我话，叫我来到这里。那等我清楚要来这里以后，我打电话给他，那他就是我要来的时候，他说他那时候是祷告还读经的时候，啊，主就给他话，就说锡安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好，那主也是给马蒂娜那一天也是给他这样的话。好，锡安这是在圣经里面的话，锡安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好，所以主在我们一开始要在这里拓殖教会的时候，主就赐下这样的话来。那你会发现这5年来主真的做这样的工作。好，一个家一个家，神做那么荣耀的事。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好多家庭，好多夫妻的改变，好多孩子的改变。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也发给每一个丈夫，每一位丈夫跟每一位太太都有一份祷告词哈，每天有一段祷告词为你的丈夫祷告哈。那有给丈夫呢，每一天一段祷告词为你的太太祷告好。我希望大家拿到了你真的去做好。我们当中如果你没拿到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哦，好，请放下，请你们会后去跟 Lily 拿好，跟 Lily 拿， Lily 会 copy 给你们好。那你每一天这样子的为他祷告，圣灵真的会做工在你所看不见的灵界。我们每一天持续的开口祷告，神一直做工在你所爱的另一半的身上，好，也坐在你所爱的孩子身上，好。那我觉得他们那个我真的是为他们做见证哈，因为我们教会从一开始就那个主给雅国可人他们这样的话，所以他们一开始在这里，我感受到就是他真的是像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好，他的那个忠心，所以神把对于神的家中的许多事，好，那时候我们在休腾 hotel 好要举行布道会，那我因为忙很多事，也没有想到主就跟雅国讲说，那个下一次布道会一定要换另外一个场地，要换到另外一个很大的大一点的地方。那还好主这样跟他讲了，好，否则我们那一天真的坐不下。好，有关建堂的事也是这样子，好，主就是跟他讲，好，那我们教会虽然什么都没有，好，好像没有这个建堂，懂得建盖房子，那时候大雄还没来到我们当中哈，那时候还什么，好像人才没有，钱财没有哈，什么都没有这样哈。可是雅国在办公室的时候，主就把一个喜乐的灵一直的浇灌他哈。当他想到建堂，他想说主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哈，主就是圣灵就这样喜乐的灵一直浇灌他，主就说，我会成为你们的一切，对不对？主会来做工，主真的是这样做。好，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所以雅国他们夫妇在我们当中，真的虽然我们没有选长老，我觉得他们在我们当中就像长老一样，好，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从一开始就在神的全家尽忠的。好，那所以神他们爱神的家，神也建造他的家。好，把他的家，好，夫妻之间跟孩子之间这样建立起来。所以我常常讲说，潘丽是跟教会的拓荒史是一起成长的。好，从教会一刚开始，大家这个老自己非常高傲哈，然后也不可慕神哈，这样的情况底下，跟潘丽那个两岁半的情形是一样的哈。然后到现在他七岁半哈，跟教会我们这样五年下来，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好，像我姐夫来都说，哇，你们这弟兄姊妹怎么每一个都那么谦和啊？好，那真的是神的建造在我们的身上。好，感谢主。那我们现在要再请马如，他也跟我们分享。
大家平安，感谢主。其实我今天的分享哈，其实我是在接续我冬令会时候的见证，因为我想中间可能有些新的朋友，有些没有听过我当时的见证哈。我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家当时的光景。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是我个人哈，就在天然人里面，我的全心全爱都在我的孩子身上，然后我的先生呢，就是全部的重心都在我的身上哈。然后我们家就在这种不正常的三角关系里面，就这样错误一直累积错误，都没有被教导。对，所以我们呢也就导致我们夫妻变成从那种人称人羡的那个间谍情深的夫妻关系，演变到不能饶恕彼此，充满苦毒的那个名副其实的怨偶。这是我们当时的光景。那 我们来了喜安堂，现在是第二年，来了两年，我很感谢神，我就是看到神在我们家做了很多很多的心事，我亲眼看见我的家一直在更新，我亲眼看见我的家一直在变化，我想借这个见证把荣耀归给救我的神，救我们全家的神，也借这个机会向我的弟兄献上感谢，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他的愿意低下愿意谦卑哈，全力的去配合我的不完全我的不够，我觉得神的工作不会做得这么快做得这么美这么好，今天是父亲节，是我想将分享的重点着重在我弟兄的改变上面，我想分成三方面，可能或许有些人会听起来觉得没有什么，可是我觉得每一样对我都很宝贵，因为神是从无变成有的。好，我想第一方面我想分享他跟孩子之间亲子关系上的改善跟突破，我想我的孩子是最活生生的见证人，因为我们夫妻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吵大闹哈，常常弄得情绪很就是家里气氛很可怕，所以我的孩子现在可以在非常有安全感的环境中成长，所以他们长得这样又胖又快乐哈，所以他们是最活生生的见证人。对，然后另外我也要在这里谢谢他们，谢谢我弟兄，就是我很感动他愿意帮忙参与孩子的课业，从我的孩子老大哈进入一年级到现在二年级的结束，这两年里面我常常会看到一些镜头特别的感动我，就好像是学校的那个 science report 还有那个 geography report 的成绩回来的时候，我会看到他们父子两个哈很得意的在那边就很兴奋在那里看成绩，为什么？因为这些 report 都是他爸爸带着他们到图书馆去找书籍啊，再从电脑里面找 encyclopedia 哈，然后 internet 上面找下来各样的资讯，他们一起完成的成品。所以当我看到他们两个那样很兴奋在那看老师的评分、老师的评语哈，然后他们两个那种得意的表情，在那里一同均分鲁物的那个表情，真的很感动我。我觉得那个画面会永恒的刻在我的心里。我在这里要向他说一声谢谢。还有就是我们来了喜安堂以后，其实服事的量跟聚会的量比过去多很多，可是只要天气好，我弟兄时间上许可，他都会自己提议说带他们到学校去打球去运动，他带他们去打球就是去买球棒哈，然后买棒球，然后教他们怎么打怎么投，那通常我的老二都是在那里哭说他没有接到不公平啊不费，然后就这样，可是他都这样子哭哭闹闹的把整个球赛一直持续到完哈，然后跟他们一起打篮球看他们骑车，我自己很感谢神，因为感谢神让他们的父亲在孩子的童年里面为他们留下这么多珍贵这些美好的回忆。